感谢神啊、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生命记》。好、我们大家现在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生命记》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好、我们弟兄姊妹看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屏幕上圣经的经文，《生命记》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第一节起，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哪、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 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加添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来奔走这信心之路，来奔走天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来思想十诫。那么在这里，摩西再一次的向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么事实上这个时候呢是出埃及的第二代以色列人，因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都倒闭旷野了。那么除了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当然还有摩西。那么对于新生代，就是二十岁，就是在迦南在旷野之地 出生的这新生代的以色列人，摩西再一次向他们重申十条诫命。那么一开始就说这十诫是上帝与现在存活的人所立的，所以这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就说过，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那么同样我们今天感谢神的保守和怜悯，神还留我们气息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都还是存活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神所颁布的十诫，神与他的百姓，神与他的选民啊，神向他的百姓，神向他的选民所颁布的十诫。那么我们今天呢会来看第三条诫命，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首先我们来看神的名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知道神和神的名是不可分的，就像我们人的名字跟这个人是不可以分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名字。那么当这个名字一讲出来一提出来的时候，马上就跟这个人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人的名字跟人之间呢，往往就会有一个现象叫做什么呢，叫做名不符实。那么很多人的名字可能他的父母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都有对孩子有非常高的期望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指望比如说给孩子起非常好像了不起很大的名字比如说英俊呐、富贵呀、成才呀这样的。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每一个孩子就一定能够成为英俊的小伙子或者美丽的姑娘也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长大以后就一定就是大富大贵。但他们的名字呢往往会有些这些字句在里面。但是神和神的名是一致的，那么神的名和神是不可分，神的名与神是真正的就是名至实归。所以这是唯一的，神的名跟神是不可分，而且本质是完全相符完全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上帝的名字就真实的反映出上帝的实际上帝的名就代表上帝。所以上帝的名是非常非常，圣经说神是大而可畏的，那么神的名也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当我们一提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要充满敬畏的心，因为神的名与神是完全一致完全相符，也是不可分开的。那么神的名反映出神的本质，神的属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来看到一点，就是神的名呢反映出神权柄的属性。我们都知道这个名字都是地位高的给地位低的来命名比如说在我们人类世界，我们都可以看到都是父母给孩子命名没有哪一个孩子给他的父母命名都是父母给孩子命名。或者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一些发明家一些创造者给他的作品给他所创造发明出来的东西命名这是的。从来没有一个被创造的，一个被造的来给他的创造者来命名，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名字都是被赋予的，那只有地位高的赋予地位低的名字，只有有权柄的向他权柄之下的赋予名字。比如说人这个名是上帝赋予人的，上帝造了亚当，上帝就称亚当是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想过这样的问题。其实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孩子们，很多很多小朋友可能都像我小时候一样我就想过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就在想，这动物的名字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猫就要叫猫呢？为什么狗就要叫狗呢？ 哎，这些名字都是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一朵花要叫玫瑰花那一朵花要叫月季花？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名字从哪里来？我们知道这些名字都是人命名的，都是人命名的。但是人有没有问，人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呢？圣经告诉我们，人这个名字是上帝命名。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的。那么上帝的名是怎么来的呢？那么就是当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摩西就问上帝，那我怎么样向以色列人称呼你呢？那 我怎么向以色列人称呼你？这时候上帝就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名，自有永有，这就是上帝的名。而且上帝说，我是自有永有，也就是说神的名是与这一切的名，这世界上一切的名与摩西的名字，与亚伦的名字，与你的名字，与我的名字，与一切被造物的名字是有本质的不同。神的名是自有永有的，不是被赋予的，不是说有一个起点。上帝是自有永有，上帝的名也是自有永有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就从神的名我们就看见神与一切的被造物是不一样。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名字都不是自有永有，都一定是有一个起点。任何人他的名字都是他的父亲给他起的名字。那么他父亲的名字呢，也一定是他父亲的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比如说我们人的名字从哪里来呢？上帝给人命名。那么上帝的名字从哪里来呢？上帝说他的名是自有永有的，没有起点的，正如神是永恒没有起点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光上帝的名事实上就已经驳斥了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一些思想家，一些哲学家对神的一些抵挡一些诋毁一些谬误的言论。比如说罗素他就说上帝是从哪里来那么在上帝之前又存在什么？罗素发出这样的问题，好像觉得自己很聪明，然后也影响了很多很多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这样的问题不是看到罗素的聪明，也不是看到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所谓思想家、所谓知识分子的聪明，而是看到人的愚昧，而是看到人的愚昧。因为人的短暂有限，人因为自己无法理解永恒，人就说没有永恒啊。其实这是人的愚昧，这是人的狭隘啊，这并不是人的聪明。那么神的名就反映出神是永恒的，自有永有。所以感谢神，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若不是上帝把他自己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一个短暂的人，一个暂时的人，是永远没有办法去真正认识永恒的上帝。所以感谢神，当上帝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上帝就说他是自有永有。这就是上帝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永恒性那么呢，神是自有永有，也就表示上帝是自存，只有上帝是 自己存在，而其他一切的被造物都是依赖上帝，都是被上帝所创造而存在的。所以从神的名看到神的伟大的属性，也看到神至高的权柄，因为神是自有永有，神创造万有，神托住万有，而万有最终也要在神的审判当中那么我们也从圣经中也看到神他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神终极目的是让神自己的名得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来读圣经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心意的中心是什么。上帝心意当中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是让神他自己的名得荣耀很多 很多人就说啊，上帝的心意啊，就是让人啊能够幸福，能够快乐啊，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的心意就是让他被他所创造的人啊，能够快乐，能够开心啊，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其实讲这样话的人呢，根本不是从圣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啊，这是出于人自私的想象。那么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上帝心意的最终目的是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那么我这里给大家就是列举几处经文，其实这样的经文呢，在整本圣经新旧约圣经当中非常的常常的出现我在这里只是呢给大家来读几节。那么这些经文我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但是呢都在这个讲义当中我们的 PPT 和讲义都会上传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有兴趣呢也可以看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来看这些讲义和 PPT。 那么在这里我把这些经文给大家读一下。那么在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上帝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箴言十六章四节，神所造的都是为他自己造的。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一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一节，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那么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里反复说到神的心意，神拯救人到底为了什么，神拯救世人，拯救罪人到底为了什么。在以弗所书一章反复指出上帝拯救人的心意是什么呢？是在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圣经中无数处的经文许许多多的经文，我刚才只是就是列举几处经文，但圣经中像这样的经文有很多，就是告诉我们神心意的中心是要让他自己得荣耀，或者说上帝是要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所以神要得荣耀与神的名要得荣耀是一样的，是百分之百一样的。神荣耀归给神与荣耀归给神的名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因为只有神和神的名是完全一致的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荣耀神的名这是对的，我们说荣耀神也是对的，因为荣耀神的名和荣耀神就是一回事情，神的名和神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神终极的目的是他是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妄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名意味着什么。神的名就意味着神自己，神的名跟神是密不可分，是完全一致的。这与这世界上这万物一切的名都不一样，神的名和神是一体的。那么神的名反映出神的属性， 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我们要注意到，反映出神至高的权柄、永恒的属性啊，因为神只有神是自有拥有的。那么我们要思想神的名在神的心意当中是至高的地位，因为神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啊！神拯救世人，神拯救罪人，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就是要让这些得救的人使神的名得荣耀，就是要让这些得救的人来称颂，来归荣耀给神的名。我们接下来要来看我们知道了神的名的意义，我们就要看那怎样才是不可妄称神的名呢？不可妄称神的名，首先要知道上帝的名是大而可畏的。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多次提到上帝的名是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三个字呢，我们用中文可以发音可以发出来，但是耶和华这三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全是辅音，是发不出来的。所以呢圣灵带领以色列人把圣经记载下来，当他们写到上帝的名的时候，他们用一个发不出来的音来表达，因为他们不敢妄称神的名。那么当我们来思想不可妄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知道上帝的名是大而可畏的，是大而可畏的我们要警醒警惕今天这个今世的风俗。今天到处是我们会看见人们随意的来称上帝的名随意的来呼唤上帝的名，其实这是对上帝的名没有一点敬畏，这是可怕的罪这是十诫当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今天很多很多或大或小这种犯罪的现象在这个世界上普遍的存在就是妄称神的名，对神的名没有丝毫的敬畏。那么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必定要对神的名心怀敬畏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生命记五章十一节的经文，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六节圣经这样说，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神的名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神的名不是随随便便的可以随便被人家去叫，被人家去呼唤，被人家去使用。神的名是与神是一体的，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当我们来思想不可妄称神的名的时候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不可以用上帝的名义来起誓这是主耶稣特别说的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更不是不可以指着神，以神的名义起誓。那么主耶稣进而就说呢，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对这个名，上帝的名要心存敬畏对上帝的名不可以随随便便来以神的名起誓。那么进而主耶稣说，那就是要诚实，讲任何话都要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说不诚实的话，那是就是出于那恶者魔鬼。那么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语言不要因为我们口里所出来的话让人得到机会来轻看，来亵渎上帝不要因为我们的语言上表达出来对神缺乏敬畏对神是一种很轻慢的态度。如果我们的语言从我们的语言当中人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人们就说你看连基督徒 当他们谈论他们所信的上帝的时候，但他们来谈论圣经中的神的时候，你看基督徒的那个语气，你看基督徒所用的那个语言，如果让人家看，人家从我们的语言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不够敬畏，那么人们就大大得到这样的机会来轻看，来亵渎上帝。那么这是一个地方。那么另外地方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时候，就更是不可以因为我们的行为导致上帝蒙羞。那么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例子，那么当大卫跟这个拔示巴犯淫乱罪的时候呢，那么神就借着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在撒母耳记下12:14，先知对大卫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罪的时候，先知对大卫说什么呢？说你们这个罪可怕的后果是什么？可怕的后果是你让这些外邦人，你让人可以因为看到你们这种行为，这种污秽犯罪的行为，让人们不仅仅是嘲笑你们，不是仅仅嘲笑你大卫，嘲笑拔示巴，让人们可以大大的嘲笑上帝啊，嘲笑以色列人所信的神。人们就说，这是你看啊，这是神啊，神的百姓，这是大卫，这是被以色列人称为神所高立的王。你看都是这样的污秽，这样的败坏。那么人们不仅仅是去嘲笑大卫，人们去嘲笑，大大的亵渎上帝。所以因此拿单就对大卫说，那你的孩子就要死，因为这样的淫乱的行为所得到的孩子必定要死，因为你们让仇敌让人得到亵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因为你们的行为。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不可妄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想到我们口里所出的语言，不仅仅想到当我们用嘴巴来谈论神的时候，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怎样的态度，我们更要来思想，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有没有让人得到这样来嘲笑神的机会，或者亵渎神的机会。因为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基督徒，叫做基督徒。我们的名字与耶稣基督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人家看到我们不仅仅说啊，这个人叫冯涛啊，那个人叫张三，这个人叫李四，不仅仅是这样，人家看到我们，人家说这是基督徒啊，这是他们说他们是信耶稣的，他们说他们是跟从耶稣的。但是你看这些人的行为呢，如果我们行为污秽败坏，跟这个不信神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行为跟迦南那些当地的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那这时候人们就会不仅仅是来嘲笑我们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人们就大大得到机会来嘲笑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跟从的主耶稣。就是有一个美国牧者哈，Paul Washer 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今天教会充满了属肉体邪恶的人，他们把自己等同于基督教，结果基督教包括神的名，就因为这些人在外邦人当中被大大的羞辱，被大大的亵渎其实今天这个现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所谓的知名的基督徒所谓的知名的牧师或者知名的传道结果呢被人们发现他们私底下的生活是非常的污秽，非常的丑陋，非常的败坏。结果人们不仅仅是去嘲笑这些犯罪的人，人们去嘲笑他们的信仰，人们进而去亵渎，去嘲笑他们口里所说他们所信的那一个上帝。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妄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 不能仅仅想到我们的言语，我们更要想到我们的行为，有没有让人得到亵渎神的机会，有没有让神的名蒙羞。那么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那我怎样才是没有妄称神的名呢？啊，我们要常常，我们不仅仅要说哪些我不可以做，哪些我不能这样去做，不能那样去说，我们更要想到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我该做什么，我要怎样说，我要怎样做。要怎样说，要怎样做呢？那就是要尊神的名为圣。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是妄称神的名。啊，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名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是在妄称神的名。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主祷文连续三个祈求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尤其是第一个祈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这是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每一个基督徒，耶稣教导我们，教导基督徒该怎样祷告。那么第一个祈求就是神的名，就我们心里想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名，就是愿神的名能够被尊为圣啊，在万民当中，愿上帝的名能够被尊为圣。所以当我们心里总是把这个放在我们最迫切最大最紧要的一个呼求一个愿望的时候，我愿万民都尊神的名为圣啊！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那我们就不可能去妄称神的名。那么第二个祈求呢，就是愿神的国降临，是求上帝的国，不是求人的国啊，不是求我自己的民族，我自己的国家啊，如何如何的强大，如何如何的强盛，不是这样，是求神的国啊。在神的国里面有万国万民的人都会在神的国里面，上帝的选民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万国万民当中都有上帝的选民，都有神的百姓，我们是求神的国那么第三个祈求呢，就是愿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行出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就是主祷文前面三个祈求都是关乎神的。所以神是第一位神是最，神的名是要被称颂，神的名是要称为圣的，这是最重要。那么接下来谈到人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需要是为了达成让神的名得称颂得荣耀，让神的名被称为圣这样的一个目的的。所以上帝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掉到试探当中，不要让我们去犯罪，上帝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那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最终可以说出主导文最后一句话，就是愿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神，愿神的名得到尊崇。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不可妄称神的名的第三条诫命，十诫中的第三条诫命。那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神的名到底意味着什么神的名就是神，神的名与神是一体的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名是名不符实的，但是神的名与神是完全一致的。上帝是大而可畏，上帝的名也是大而可畏，所以我们对神的名要充满敬畏。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主耶稣特别指出，就是不可以以神的名来起誓。其实这个也可以，就是不要随随便便以神的名义，你说话你做事你不要去说我这是以神的名义，你不要这样我们只要说话就说诚实话。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不可妄称神的名，当然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语言不要因为我们对上帝不够敬畏，对上帝一种轻慢的语言让人得到轻看神甚至亵渎神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当然我们更要看到我们的行为， 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导致上帝的名被蒙羞，导致上帝的名被羞辱，甚至被亵渎。那么从另外一个积极的方面来看，那我怎样才是不可妄称神的名呢？我们要常常想着，我要尊神的名为圣，我有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或者我有没有归荣耀给神的名。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说一点这个题外话，但是呢，对于我们华人呢，还是挺值得我们来思想。那么我们都知道，华人文化当中有一个所谓的三立就是要立三样东西，人的一生呢，要立三样东西有人说呢是立功、立德、立名那么有人说呢是立功、立德、立言。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区别就在最后一个到底是不是立名呢还是立言所谓的华人文化当中讲三立三立有些人就说哎呀，华人不是说雁过这个留影人过要留名吗？我们要留名吗？这到底是不是华人文化呢我想告诉大家，不是的所谓的三立并没有立名这一说，并没有那么真正的华人文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上世忘名，中世立名，下世窃名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真正高尚的这种人呢，他是要追求是什么呢？他追求是忘记自己的名字，这是真正高尚的人。那么中间一点的人呢他追求什么呢？他追求立名他要立自己的名字巴不得别人都记得他的名字。那么下士就是最卑贱的人，他们追求什么呢？他们追求窃名就是把别人的荣耀偷窃过来放到自己的名字上去。所以其实从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我们从来没有在追求我要立我自己的名字。这可能是乡野一些人什么雁过留影，人过留名，这些话只是一些俗语或者传言。但是真正华人所追求的是忘名，就真正高尚的人是忘记自己的名字。其实从这一句话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也是这样。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要跟从他，首先第一件是什么呢？舍己。那么什么是舍己呢？忘记你自己忘记你自己的名，忘记你自己的荣耀，从此你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甚至你像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的门徒问耶稣，你复兴大卫的国是这个时候吗？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也就是那些以色列人，还在想耶稣是不是要复兴我们以色列的国，是不是要复兴大卫的国呢？结果耶稣说不是，耶稣说他是要建立神的国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怎样不是妄称神的名，我怎样才能够归荣耀给神的名，而不是让神的名蒙羞，那么我们要叫什么？首先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那么怎样尊神的名为圣呢？其实是特别值得我们思想的。当我们总在想着我自己的名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没有再把荣耀归给神的名了所以这里其实补充一点，其实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所谓立名就是要建立自己名声这种观念其实在华人文化当中是不被推崇的，不被推崇华人文化说的是上士忘名真正一个高尚的君子是忘记自己的名字。好，接下来就是有三个问题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可以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列举圣经中有没有妄称神的名这样的事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列举现实中有没有妄称神的名这样的事例。我们知道妄称神的名是可怕的罪是十诫的第三诫哈。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圣经的事例也来讨论一下，就是 自我的舍己啊，就是舍己与荣耀神的名之间的关系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最好可以结合圣经中的一些事例啊，来加以分享，来加以讨论。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弟兄姊妹来进行分组，那么这样我们弟兄姊妹在小组当中可以彼此的分享来讨论啊，结合今天我们来思想的十诫的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感谢神。哦，
现在听见了吗？
我刚才进来，大家我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听得到，你听到我们吗？
我听得到，听得到。
Okay,
我刚才进来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Yeah.
然后在第二次进来就听见 Abraham 说卖国贼三个字，吓我一跳。感谢神。好，那我们可以先来分享一下，就是列举圣经中有没有妄称神的名这样的一些事例就是
okay.
我们从当中有没有一些对我们的一些警醒？
哎啊，我来分享啊，我来总结。因为我们是一个组嘛，所以我想再回归一下也好。第一个提到说旧约当中有个老先知，要留神人吃饭，然后他就说是反正妄称神的名，然后神实际上对这个神人早就有那个。有指示他不在那里吃饭，那这就妄称神的名。然后第二个弟兄分享到就是说如果从刚才讲到当中提到的就是说不能因为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行为羞辱神的名的话，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妄称神的名。所以就扯想到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话，就是因他的行为羞辱神的名，所以这也是从某种意义上是妄称神的名。然后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说以赛亚书讲到的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不能随着自己的私意讲自己的私话，那很多时候妄称神的名就是随着自己的私意，虽然表面上是以神讲好像是神的话，但是随着私意。最显著的例子不过于是巴兰的例子明明是他自己的私意，但是他还是说神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样。然后使徒行传第八章西门行邪术的西门好像他要花钱买，看到那个使徒有这样的能力，他就要花钱买圣灵的能力。然后这个也是等于说是他要以神的名好像要跟使徒做一样的奉神的名来做一些事情，但是他所要的权柄只是说他随着他的示意他要那个。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也分享到旧约当中的假先知，新约当中的法利赛人，然后都是这样的例子，就是说，然后我们姐妹也分享到说，魔鬼试探神，可以说是魔鬼就是最大的那个妄称神的名的人，妄称神的名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自己当作神，他要得神所得的敬拜，他也说假称自己给赐予其他人的东西的，只有神才可以赐予的这样的权柄，就是把自己当作神了，要受人的敬拜，然后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然后有姐妹分享到，就是说很极端的一个例子，箴言第七章，行淫的妇人，出去找到少年人说平安记在我这里，然后这个是从神求得来的，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说这已经做邪恶到不能再邪恶的事情，却说是从神那里求得来的，是非常极端的例子。然后包括金牛犊，他们照着金牛犊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这也是妄称神的名。然后有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也看到那些外邦人把使徒行了神迹以后就把使徒要当作神来拜OK，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现实例子当中的妄称神的名姐妹分享到说，他对有一些教会当中做见证有一些的见证很感觉要有警惕，就是见证就讲做生意或者是什么东西获利然后说是荣耀神的名，他就觉得对这样的见证 需要很警惕，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说在荣耀神的名的幌子下面就变成了金钱敬拜敬拜金钱像成功神学啊也好。然后另外有姐妹也提到，就是说实际当中遇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个人在社区当是犯了奸淫的罪，然后但是在华人社区他还是要说我要跟所有人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是神仍然爱我。然后这姐妹就说这种情况下你最好不要称你是基督徒，你只能把你带给神的名带来羞辱。但是好像他还是这样做了，所以就反正那个。然后还有一个是是一个游戏当中，姐妹也觉得这个不合适。在有一次教会的一个游戏当中，是我们快速的把一个句子颠倒过来，然后大部分句子都没关系，但是其中一个是就是耶和华三个字，然后颠倒过来，这不就是不是太好。当然姐妹也讲，就是说当然弟兄姐妹也都有需要成长需要明白的过程来学的过程，但是总的来讲都是不太好。那也有弟兄分享到美国的许多口语啊，从 G 开头的口语啊，什么东西啊，这是很多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弟兄姐妹也是要注意这个东西。然后，然后还有就是讲到我们很多时候。随着自己的私意或者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党派政治，然后把一些事情说成是神的真理，这也是妄称神的名。然后姐妹特别提到说在马拉基书当中神特别提到那些敬畏神的人在一起谈论，神侧耳而听，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平时谈论神的时候都是以一种敬畏的心谈论神，神就侧耳而听。然后弟兄也提到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语行为让人轻看神，就是妄称神的名。比方说在教会当中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这里还在电话当中或者在当面跟另外一个弟兄姐妹讲感谢神，然后转过头来就大骂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孩子做错了什么就大骂自己的孩子。 就这样的话也让哪怕小孩也觉得你刚才一直在敬感谢神啊，很敬畏神，但是怎么反过头来就这样的言语行为然后最后就是说圣经当中的例子舍己跟荣耀神的关系圣经当中实例我们也谈到就是保罗说的凡是以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我都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那保罗的一生当然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舍己，然后让神的名得着荣耀。那反面的例子姐妹也提到，就是说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出水，他就说我为你们击打磐石，我为你们击打，就把我自己放在前面，然后就让神的名 actually 是得了羞辱。然后另外一个姐妹有分享到反面的例子很多，该隐啊，巴别塔啊等等这些例子。然后讲了反面例子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姐妹讲了这个最最最最最最终极的舍己荣耀神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It's easy one or difficult one, but that's 耶稣基督自己舍己钉在十字架上。那弟兄也提到，就是说，约翰讲的就是施洗约翰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也表明了一个就是他愿意自己舍己然后让神的名得荣耀。最后姐妹分享到就是在旧约当中的先知很多的先知神所重用的先知确实都是很舍己为了荣耀神。比方说何西亚就是说在今天 他要娶淫妇，然后要生那些淫儿收淫儿生的女儿，作为一个很圣洁的神的先知来说，这实在是很是非常人所能忍受，但是他这样做荣耀神。然后接下去我们也谈到就是 耶利米，这卖国贼就是从那里来的，就是当神神当耶利米传的先知，这巴比伦以色列一定要被掳去，然后神的殿的东西一定要被抢光，传这些先知的时候，这就是你听到的这个卖国贼可能。哎，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感谢神，就是我们从这个不可妄称神的名，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来警醒，就是因为神的名跟神是紧密在一起，是一体的，就是所以神是大而可畏的，所以神的名也是大而可畏，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神，来谈论神的时候，就是我们都要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么其实我们为什么提到要荣耀神，尊神的名为圣呢？就是我们要从一个积极的方面来思想，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不能总是说我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就是那我怎样来杜绝呢？就是我们要从积极的角度，就是我要尊神的名为圣，我总是要归荣耀给神。那这样的话，我自然就可以远离妄称神的名这样的罪。那么怎样才是真正尊神的名为圣呢，然后荣耀神的名呢？那很多的时候一个起点就是我们不要总想着荣耀我自己的名。所以我们也提到就是立名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人都是追求要求自己的名声，求自己的荣耀，求自己的名其实人的名真的不重要，这个世界上再伟大人物的名字其实都不重要都会过去。那么刚才听到弟兄姊妹分享，就说有弟兄姊妹分享，就说哎，打电话的时候这边还在说感谢神，然后那边又在骂孩子啊。我不知道这个骂是不是用粗口是不是用一些很粗的语言或者很污秽的语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就是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话那么但是如果是责备呢，我觉得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跟是否妄称神的名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听到这样我心里也很紧张，因为有时候我在打电话呀，或者是我在跟弟兄姊妹交谈，有时候冯爱玲她喜欢插嘴是吧，我们经常就跟冯爱玲就说大人说话小孩闭嘴你闭嘴，我经常就这样说，我可能这边还在跟人家说哎呀感谢神如何如何，然后马上我就会插一句对冯爱玲说你闭嘴，就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倒并不一定就是说好像基督徒失去了见证哈，责备孩子这个圣经也是鼓励的孩子确实是要管教，我们家长有这样的责任。但是呢，就是如果是粗口如果是很脏的话，很粗的话，那么从我们孩子从我们口里出来，那这当然是不对这当然是不对。就说我们也不要太就是恐惧战惊了，就是哎呀我说这个话合不合适啊，是不是妄称神的名啊，哎，是不是我责备孩子啊，或者说一些话的时候被别人听到，哎呀我又没有在妄称神的名，就是也不要这么太恐惧战惊。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因为听到刚才弟兄姊妹分享，我一想哎呀我一下就想到我自己，我就经常这样。
放心，这个事情不是冯海讲的做一次拿牛
那冯海
我就开玩笑，
那冯海凶孩子，他比我凶多了那他肯定不是，他从来不在乎这些所以最关键是神的名是神的名。那么神的名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包括耶稣的名包括耶稣的名。所以今天在这个世俗文化当中，确实是对神的名，对耶稣的名是非常非常没有敬畏。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吧十诫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然后耶稣的名就是神的名，而耶稣为我们做的最伟大最荣耀的一件事情，就是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唯一一个值得我们去把最大的敬畏、最大的惶恐、最大的感恩、最大的称颂 来思想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不可妄称神的名，不要仅仅想到耶和华，我们要想到耶稣啊，我们要想到神。然后呢，就是基督徒对上帝对神确实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啊。我事实上在我接触的很多很多慕道友当中哈，包括一些初心的朋友啊，很多很多慕道友，其实我发现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敬畏尊敬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耶稣的时候，人家不仅仅是会尊重我们，人家会尊重我们的信仰，人家会尊重我们所信的神。而我们在很轻轻飘飘的很随便的一种语气来谈论我们的信仰，来谈论我们所信的耶稣的时候，人家不仅仅是轻看我们轻看我们的信仰，人家也轻看我们所谈论的神，我们所谈论的耶稣。所以我很喜欢以前就是我看到一个台湾的基督徒写的一本书当然我没有仔细看这本书，我就是很喜欢他的书名。他的书名是什么呢？就是跟随耶稣就玩真的。他是很通俗化的语言啊，就是又一种，他好像是翻译过来的一本书，好像也是翻译过来一本书，但是他用一个非常通俗的语言，非常通俗的语言，然后也就是有幽默的语气在里面。但是我总记得这个记得书名，总记得这个书名。虽然它很通俗，虽然它很庸俗，不说庸俗啊，就是很通俗，然后好像也不登大雅之堂。但是他那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就是你跟随耶稣，你就玩真的；你信耶稣，你就真信他是拯救你的主，他是审判你的主；你不信他，你就面临的就是永恒地狱的火。就是信耶稣跟耶稣就玩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相信我们无论是言行无论是举止，我们都不会妄称神的名，哪怕用很通俗的话，哪怕用甚至很幽默的话，但是我们都不是在妄称神的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感谢主，你的爱一直没有丢弃我们，你用你的慈神爱所一直把我们从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从这个以人为本的世界当中，把我们不断地带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不断地带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虽然是尘土所造，我们在地上的生命虽然是短暂和渺小，主啊，但是我们身上却有最伟大最伟大的使命，就是神要借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让上帝你自己的名要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口中，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得称颂，要得荣耀。我们就求神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妄称神的名的人。主啊，无论是我们的言语，无论是我们的舌头，我们更是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来让我们的心能够警醒。主啊，让我们能够远离这妄称神的名这样可怕的罪，让我们的心里真正的是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好，拜拜，弟兄姊妹晚安，我们今天的查经聚会就到这里。